我们今天还继续要读启示录的十二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十七节，启示录的十二章就要把这一章要读完，第一节读到十七节。
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也不爱惜性命。所以住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
感谢主，我们这一章圣经今天是读第五次，也是最后的一次。那么这一章圣经里头，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就是说到天上的异象，两个异象，一个就是一个妇人，这个妇人她是在生产的时候要准备生一个男孩子，生产的疼痛中呼叫。同时又有一个异象，就是有一条龙，大红龙，他要吞吃这个妇人生的孩子。这是第一个异象。那么这个妇人生了这个男孩子以后，这个龙想吞吃他的孩子没有成功，这个男孩子就被踢到宝座去了。因为这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我们已经说过，这个男孩子就是基督徒中间的得胜者，他就被踢到神的宝座去了。所以这个龙要吞吃他的孩子就不可能了。那么妇人生了这个孩子以后，他这个妇人就逃到旷野，也就是教会里的得胜者被踢以后， 剩下的没有得胜的基督徒就留下来了，在地上要经过旷野，时间有多久？就是1260天。所以这个1260天，也就是我们曾经说过的，也就是3年半。这3年半，也就是14节，这一章的14节，或者从13节我们来读，农间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3年半，1260天，3年半，1260天，就是大灾难的时候，没有得胜的基督徒就要经过大灾难，3年半。也就是这个妇人所要代表的，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这段圣经就是从第7节到12节，7节到12节，天上就有了战争。这里是上次我们交通了，天使长米迦勒就和龙开始打仗了。因为龙，我们知道，就是这里就说到，他就是魔鬼。第9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他是神所造的一个天使，他背叛了神，所以现在米迦勒是顺服神的一个天使长。所以米迦勒就来和他打仗，打仗的结果就把这个龙从天上摔到地上了。那就是第9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甩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天上就没有他的地方了。好，所以这里就讲到12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狱还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所以从这个时候1260天开始，魔鬼在天上就没有地位了，就把他甩下来了。所以3年半的大灾难，撒旦都是在地上活动，3年半，天上没有他的地方，他就在地上来活动了，所以地就有祸了。那么我们读到这个圣经，我们曾经说过，启示录到11章就全部结束了，从12章开始就是要解释前面的12章开始。所以现在我们就要用12章来对照前面所说的，对照。第一个我们要来对照，那就是我们黑板上写的，请你看，我们现在启示录的12章的第4节。或者我们从第3节开始，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7头10角，球头上带着7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1/3，甩在地上。这条龙就甩在地上了，看到没有？它甩在地上了。下面我们再看第9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甩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甩下去。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一条龙就是撒旦，也是魔鬼，也是这个大蛇，被甩下去了，就是从天上甩在地上。什么时候把他甩下去的呢？那是第6节， 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那就是在1260天大灾难要来的时候，这个农就摔下去了。大灾难开始1260天、本来他要逼迫这个妇人，现在把他甩下去了。甩下去就是天上有一个战争，那我们就要把他甩下去，我们要来对照启示录的第9章。第9章的第1节，第5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并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无底坑是什么时候打开，谁来打开？就是有一个从星从天落到地上。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说过，星，圣经里把星是当作为天使的意思啊。我们读了以赛亚书14章，不是说那个堕落的星叫明亮的星吗？对不对？这个星，我们在读启示录第9章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星就是魔鬼，对不对？他什么时候从天上到地上了？那就是刚刚我们读的12章就解释了他什么时候从天上到地上，好不好？就是他要逼迫那个妇人，要吞吃他的孩子。那个妇人生了一个男孩，被提到宝座了，好不好？啊，这个时候他就不能够吞吃这个男孩了。这个时候，天上就有了战争，米迦勒就和他打仗，然后就把他从天上和他的使者一同就摔到哪里了？摔到地上了。所以启示录第9章的第1节。那个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因为还没有读12章，我们就不明白为什么要把一个钥匙交给撒旦来开无底坑，看到没有？现在我们就要明白了，那就是他已经甩到地上了，好不好？他就要开无底坑了，好不好？他如果还没有甩到地上，他还能够在天上活动，他还没有到大灾难，所以他一开无底坑就是大灾难开始了啊，就是大灾难开始。好，那么我们再看一看启示录的第8章13节，他说：“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我们在读第8章的时候，我们也读了这一段，也就是说，七印先是有七印，第七每一个印要揭开就发生一件事情，到第七印揭开的时候就要吹七号，对不对？到启示录第9章13节以前，就有4号已经吹了，好不好？还有5、6、7，还有3号还没有吹，所以13节马上就讲，三位天使要吹其余的号，看到没有？就是5号、6号、7号，所以住在地上的民怎么样？就祸灾，祸灾，祸灾。那就是说，5、6、7、3号都是地上的民的祸，就临到地上了。那再请我们读启示录的12章12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狱还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看到没有？好了，这个正好就是祸灾，祸灾，祸灾，好不好？他要把祸带给地和海，好不好？好了，这就是第2处，我们就把12章要对照我们前面读的圣经， 前面我们读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不清楚，因为没有十二章的解释，现在十二章一解释我们就开始清楚了，这就是大灾难的开始，第五号大灾难开始。所以五六七三个号就是祸灾祸灾祸灾。什么人有祸？地上的人有祸。地上的人有祸，为什么有祸？十二章就告诉我们，因为魔鬼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好不好？好了，所以十二章就是要把大灾难要带来，是那条龙带来的。好，我们就和前面有一个对照了。我们再读十二章十七节，农乡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圣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刚刚我们说这条龙要把大灾难带到地上来，大灾难就是后面的五六七三号，所以五六七三号地跟海就有祸了，就是住在地上的人就祸灾祸灾祸灾。那么这个龙到了地上来以后，吹七号，吹第五六七三号的时候，就是把祸带到地上来。什么人要遇见这些祸呢？那就是今天我们读的十二章的十七节，他就要与其余的儿女征战。这个条龙在地上呢，除了把无底坑开了以后，还要和神的儿女征战。其余的儿女，其余的儿女就是包括以色列人，还有要包括基督徒，要经过大灾难的基督徒，对不对？1260天，三年半，在地上就有大灾难。大灾难也就是五六七三号，也就是这个龙要带来的，要来和他们征战。那请我们读读启示录的十一章，我们来对照一下。启示录十一章的第二节，启示录十一章的第二节，或者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好不好？请你读启示录十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
好了，42个月就是三年半。所以这里就说这条龙从天上甩到地上来了，他要攻击圣城，圣城就是指的耶路撒冷，他就带兵去打耶路撒冷，42个月就是三年半。好，这样又给我们十二章十七节又跟十一章的第一节和二节连起来了。好，连起来。同时我们也要读一下启示录的第九章12节，要读到16节，12节读到16节。
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 把那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20,000,000，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
好了，这里我们就看见第六位天使吹号，不是有5、6、7、3号还没有吹吗？第五号已经吹了，第六号一吹就有马兵20,000,000，他们就要杀人的第三部分，原文是三分之一，原文是第三部分。这里就是说要从幼发拉底河，我们曾经解释了，就是从伊拉克那一边从那边他们要来把军队带过来，要一直到哪里呢？要到耶路撒冷，要打耶路撒冷。那这一个我们读过了，除了启示录说了以外，我们曾经读过撒迦利亚书14章，我们也可以把它再读一读，好吧？撒迦利亚书，旧约的撒迦利亚书，就是马太福音前面一点点。14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破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的山，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
这一段圣经说到主耶稣的降临，就是第三节，那是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主耶稣来降临来拯救以色列人。所以前面就说到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马兵就是20,000,000来打以色列国。这是旧约就有一个预言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里就有一个预言，就是刚刚我们读的11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就是院子不要凉，因为要给外邦人的，他们要来践踏耶路撒冷这个圣地42个月，看到没有？1260天。好，今天我们在读12章，我们就把要把前面12章就要结合前面来。如果我们不结合前面来，我们有的时候就读得不清楚了，好不好？就是为什么前面又说有个星要从天上落下来，要把无底坑打开，是什么意思啊？好了，今天我们读了12章，我们就清楚了。这个星就是这条龙，就是魔鬼。的确，他要从天上摔到地上来，摔到地上来以后，他看到天上已经没有地位了，没有地方了，好不好？他就气愤愤的到哪里啊？到地上来了，把无底坑打开了。无底坑一打开就是吹第5号，5号吹了，然后就是6号，就是7号，好不好？5、6、7、3号就是大灾难开始，也就是1260天，也就是42个月，也就是3年半。好，然后我们还要对照一处，就是对照得胜者的背题。现在我们就读启示录的12章 第五节启示录十二章第五节，
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
好，这个男孩子是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那么请我们来读读启示录的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我们从24节读到29节，24节第二章24节到29节。
至于你们推呀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有一句话，那就是这里说的第26节，那得胜有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那么这一个用铁杖辖管的人一定是得胜的基督徒，对不对？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好不好？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你就必须是一个得胜的，又要遵守神的命令、主的命令到底的，你就是一个得胜的。所以今天我们来说，要用铁杖辖管万国，这个男孩子一定是一个得胜的，好不好？他就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在我们这个时代，现在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神就在每一个教会里面都在呼召一批的得胜者，就是我们读启示录的2章到3章，七个教会里面都呼召得胜者。得胜者就是能够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你愿意做一个得胜者吗？那就是说你要遵守主的命令到底，你就是得胜者。你不遵守主的命令到底，你就不是得胜者。那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了你是不是一个得胜者。所以这里就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好不好？因此启示录的12章第5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这个男孩子是代表所有得胜的基督徒，这个男孩子是代表历代以来所有教会里面得胜的基督徒。他一出生，就是生命一成熟了，立刻就提到哪里去了？宝座去了，好不好？提到宝座，不是提到半空。所以我们再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再把第7章第9节到17节读一下。启示录第7章9节到17节读一下。
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 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白，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这里就有数不过来的人，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就是他们不是都是以色列人哦，好不好？不是犹太人哦，就是外邦人哦，好不好？这里就包括外邦人，就是教会的德中的得胜的基督徒哦。为什么他们是得胜的？因为他们是被提到了宝座了，好不好？不是提到半空啊，这些人都提到宝座了。那么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这里就有两种情况，一种人他们是经过了大患难，而在大患难里面他们得胜了，这是一种基督徒，要经过三年半的大灾难。还有一种就是不经过灾难的基督徒，可不可以不经过大灾难？可以，你在灾难没有来以前，你就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那请我们来读启示录的第三章。我们从第七节读到十三节，七节读到十三节。
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只有这一个教会，就是腓拉铁非教会。这个教会它是普天下人在受试炼的时候，它不经过这个试炼。普天下人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要经过五号吹笛，五号六号七号，好不好？大灾难。但是这个教会是不经过的，就是第五号还没有吹他就被提了，那就是那个妇人要生产的那个男孩子，看到没有？一生出来就被提了，不要经过1260天了，所以这个教会就被提了。这个教会的特点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 就是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主的话，没有弃绝主的名。也就是这个教会一切以主的话为标准，主怎么说我就怎么遵守，别人怎么讲我不管他，主怎么讲我就怎么遵守。不高举人的名，乃是指高举主的名，没有弃绝主的名。因此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那个道我们说过是话，你要遵守主的话，一定是要有一个忍耐的主的话。你没有忍耐，你没有办法能够遵守主的话，必须是忍耐的。我必在普天人受试炼时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十一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这是主说的，他快来了，我们就是要持守主的话，要持守，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也就是这个教会已经有了冠冕了，好不好？地上的教会历代以来很多，谁知道自己是已经有了冠冕呢？那只有一个教会知道，就是腓拉铁腓。为什么？因为他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主的话，没有弃绝主的名。所以主就已经把冠冕赐给他。现在他不是要得到冠冕的问题，乃是要持守冠冕的问题，要持守。所以这个教会是不经过大灾难，不经过大灾难，也在大灾难以前被提了，也就是那个妇人代表的那个生的那个男孩子，要用铁杖下棺挽过的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他被提了。也就是我们刚刚在读的启示录第七章，那数不过来的人，那就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这些人那是历代的得胜的基督徒，那都到了宝座了，不是到半空。因此我们开始读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就和从前面不同了。前面因为从第一章读到十一章，就是按照次序来的，好不好？先有七印，七印第七印里头又有七号，好不好？第一吹第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七号，按照次序来的。从第十二章开始就要解释前面了，好不好？所以我们读十二章，我们就要把十二章和前面连起来了。啊，这里给我们连起来，你看，他就从第八章、第九章，还有包括第七章都连起来了，好不好？啊，就是解释前面的。啊，如果我们不对照，我们就会弄不清楚了。啊，因此这里就告诉我们，十二章里面的两个意象，一个就是一个女人要生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出来，他是代表教会出生，他也代表以色列人。最后教会中的得胜者被提以后，这个女人就在地上，要代表以色列人，也要代表一些基督徒，没有得胜的基督徒，要经过1260天的大灾难。大灾难是谁给的？是撒旦给的，好不好？所以就是祸灾祸灾祸灾，第八章的最后就是五六七三号，那就是撒旦给的。为什么他要给地上灾难？因为他在天上已经被米迦勒把他打下来了，他要消灭那个妇人生的男孩子，要吞吃也失败了，天上没有地位了，就把他打下来了。现在打下来了，地上马上就开始了3年半的大灾难，就是他带来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2016年，还没有到，好不好？ 今天魔鬼还没有下来，好不好？好，因为还没有到三年半的大灾难，好不好？今天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历代以来已经有很多得胜的基督徒了。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你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也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那么撒旦今天还没有从天上甩到地上来，还没有甩下来，好不好？要什么时候甩？又是大灾难之前，对不对？1260天之前。因为他一甩下来，妇人就到地上来了，有1260天，三年半，现在还没有甩下来，好不好？所以现在还没有到，所以今天撒旦还能够上天，还能够去，要到大灾难的时候他就不能上去了，因为就把他甩下来了啊。这个时间我们要把它弄清楚，好不好？好。那么因此我们在读12章的时候，就是把要回到前面去，我们要对照前面，好不好？13章我们以后还要对照前面，以后都要对照，因为启示录到11章才算结束，已经结束了，后面我们说过都是补充前面的，我们要把它弄清楚。那么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的12章，13节，他说：“农间自己被甩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那就是这个妇人就代表两个，一个代表以色列人，一个代表剩下的没有得胜的基督徒，他们要经过大灾难三年半。他就逼迫他了。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再二再半载，三年半。就是剩下的基督徒和剩下的以色列人，他们要经过三年半的大灾难。但是由于一个翅膀，两个翅膀，大鹰的翅膀，翅膀是代表有能力，翅膀是代表有能力，那个鹰有一个翅膀，对不对？有能力能够飞走，好不好？有什么灾祸它能够躲过。这里是到自己的地方，它是什么叫自己的地方呢？那就是神给他预备的地方。对基督徒来讲，在大灾难里头，哪里才能有神给你预备的地方？就是你要回到主的面前去，你要回到主的面前去，你到了主的面前，那就是自己的地方，你才能有平安啊。所以要回到自己地方去。但是这个15节，蛇又在被妇人的背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他还在这个妇人的背后身后，就是妇人自己没有看见，好不好？但是他总是在你背后来迫害你啊，吐出水像河。我现在没有办法把你弄死，我因为这个妇人就逃到旷野了，要躲避他吧，对不对？躲避三年半的大灾难，在大灾难里怎么躲避呢？那么他就是要用活水来把你冲去。这个河水是代表什么？那就是代表有20000000的马兵，记得吗？好不好？他就要用这些来把这个妇人，因为妇人是代表以色列人和基督徒，对不对？所以刚刚我们读了圣经，那么他就是11章的1节、2节，那里就是院外，就是圣殿院那个院子不要量，要留给42个月，留给外邦人，对不对？来建他这个院子，那就是这里就讲，这就是他的河水了，好不好？他吐出水来，要把以色列人冲去， 这是他要做的。但是最后我们读到撒迦利亚书十四章，主耶稣就降临到橄榄山拯救了以色列人，对吧？好，那么这个妇人也代表有基督徒要经过大灾难。基督徒经过大灾难的时候，他吐的水，这里告诉我们，地就把这个水要把它吞去了。第十节，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那是什么意思？你们记得在大灾难的里头，我们在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里是不是有绵羊啊？他们来帮助基督徒。我们来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我们再读一读。我们从三十一节读到四十六节，三十一节读到四十六节。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好，这里是说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他要审判所有地上没有信主的人，那都是外邦人啊，这些绵羊和山羊。所以主耶稣要降临在什么时候？那就是大灾难的后期了，好不好？大灾难的后期。所以这里的绵羊就是在大灾难里面恩待基督徒的，好不好？所以主耶稣就是说了，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这批绵羊就是把撒旦口里吐出来的水成活，要把这个妇人冲去的时候，这些人就帮助了这些基督徒了，好不好？他们就是地上啊，他们就帮助把那些他吐出来的火把它吞去了，保护了这些基督徒。 这个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大灾难里面地上还有一批绵羊，他们来帮助基督徒，帮助基督徒，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启示录第十二章那里提到的，就是地开口吞了从龙口中出来的水，那个水原文是河啊，流出了它的河，河呢就是一定要把你淹起来，给你哭受苦难，好不好？哎，使你不能够活下去，把你冲走。好，启示录的十二章的十七节，龙乡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争战，这儿女就是那守圣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这个我们已经说了，好不好？啊，那么他要对以色列人，对基督徒，在那个三年半里面，要来使他们，要给他们征战。那么这个征战以后，我们读到十三章，那是非常凶恶的一场战争，啊，最后要打的一场战争。那么今天也告诉我们，十二章的十一节，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所以基督徒能够胜过撒旦，是因为主耶稣的血和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那个道原本是话，神的话就是真理，所以今天我们是一定要来见证，把神的真理拿出来，就能够胜过撒旦。把话，神的话拿出来，能够胜过撒旦。我们曾经说过，主耶稣在地上，撒旦来试探他，主耶稣都是用圣经的话来胜过撒旦。我们今天胜过撒旦，一定要靠圣经的话，第二个靠主耶稣的血，因为我们都不是完全的，我们都是有亏欠的，撒旦会控告我们，所以这里就说昼夜控告我们的摔下去了。撒旦能够在天上到神面前控告约伯，对不对？他是不是去控告约伯啊？在约伯记里面，好不好？他控告约伯，神就问他，你从哪里来？他说，我是地上走来走去，就上天来了。他来控告约伯，他今天也能控告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发了一个脾气也就算了，你说了一句谎话你就过去了，撒旦会拿你这句谎话，拿你发的这个脾气，到脾气在神面前去控告，好不好？你看这个基督徒啊，今天又说谎话了，神啊，这就是你的儿女哦，好不好？今天他又在家里发脾气了，好不好？啊，他会控告我们。今天他还没有甩下来，好不好？我们盼望他快一点甩下来，好不好？哎，所以今天他还能控告我们，但是我们今天能够胜过他，是靠着羔羊的宝血，还有我们见证的道，就是主的话。我们靠着这两个，我们能够胜过他。最后有一句，就是启示录的十二章，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这个龙从天上已经摔到地上来了。这个时候他站在海边，我们曾经说过了，这个海是说撒旦所控制的，就是海。当时他这个海也是指着地中海讲的啊，因为我们说到海在当时是代表地中海，因为这个龙有七个头十个脚，它七个头是要从巴比伦帝国代表起，对不对？巴比伦过了以后就是马代波斯，马代波斯过了就是希腊，希腊过了就是罗马，他们的版图都是到地中海，对不对？都到地中海。 他是站在地中海的沙上。为什么他要站在地中海的沙上啊？那就是他要和十三章连接起来。十三章连接起来，圣经不分章节的，好吧，弟兄姊妹，圣经用希腊文写，新约用希腊文写的时候没有章节的，所以十三章是我们人分的，好不好？所以十三章的第一节和十二章的最后一节是连起来的。他站在山上，所以十三章的第一节马上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看到没有？”所以那个兽要从海中上来，这个龙正好站在山沙上等他，海边的沙等候他来。为什么要等候他来？因为龙是撒旦，他是灵，对不对？他只能和米迦勒征战，你看得见他。他吐出水来成河，要把这个妇人冲去。这个妇人在地上，妇人不知道哦，是背后，对不对？因为他是灵界的，他做的这些事情，他把无底坑打开，谁也没有看见，他是灵界的，好不好？因为他是灵界的，所以他必须要借助一个属肉体的兽来给他工作。所以十三章就有一个兽要出来，那个兽是一个人啊。我们读十三章我们就知道那个兽是一个人，他在地上要拣选一个人来把他要做的事情要交给那个兽来做，来做。所以你看我们在读十二章的时候，我们特别解释了七个头，解释了头。所以头，那我们来讲尼布甲尼撒这个头，那就是撒旦要用他来把以犹大国灭亡了，好不好？啊，撒旦要用他，撒旦是灵，撒旦自己怎么能够去把以犹大国灭亡？不行的，那就必须要借助尼布甲尼撒把他灭亡了，好不好？啊，所以现在他一定要借助一个兽来，在末了这个时代来做很多和神对抗的事情，来迫害基督徒。所以十三章就是说那个兽要出来，兽就要秉承这个龙的一些火一些权柄做法，来顺着这个龙，来把龙的要做的事情把它成就了。所以他现在在海边的沙上等候另外一个兽从海里出来。好，那么十三章我们就要下一次来交通了。好，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先交通到这里，看弟兄姊妹，我没有说清楚的，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好，请讲。
有，大概有两个问题，就是一个是，就是第十七节最后说，龙向妇人发怒，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守神诫命和为耶稣做见证是算得胜吗？因为前面说得胜的就是得胜又遵守我命令的，我要赐给他。
好，现在我们说到这两个，在我们讲经上已经写了哈。守神诫命那就指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好不好？那么为耶稣做见证的就是基督徒，所以今天在地上还有这两批人，好不好？到那个时候这两批人都存在啊，所以这两批人都是算这个妇人的儿女。什么叫做余下的儿女？就是剩下的，因为已经有得胜的已经被提了，好不好？没有得胜的就留下了，经过大灾难，好不好？啊，所以就是剩下的，好不好？
所以守神诫命指的是
以色列人，他们就守神的诫命。
第二个问题是就是妇人逃到旷野，那旷野是指圣城吗？因为那个旷野里面他们有，就是三年半那个龙要压迫他们，那他们要见。
好，现在这个旷野我们在讲义上也讲了。三年半大灾难，那个大灾难就等于是一个旷野了，好不好？旷野就是干旱无水之地，好不好？在那个时候你要受龙的逼迫了，你就要到处跑啊，好不好？以色列他们要逃了， 你看主耶稣，你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主耶稣说，你有人在这个城逼迫你，你就逃到那个城，对不对？但是以色列的城你还没有逃遍，人子就到了，好不好？所以那就叫旷野，好不好？就在逃啊，好不好？好，
对不起，
好，感谢主。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啊，你讲，
就是我一直不能理解，是在马太福音的第25章的，就是绵羊和山羊，我一直理解成那个绵羊是指的基督徒或者
哦，不是，这个是因为你看呢、啊，这里是说到主耶稣，坐在他的宝座上。现在主耶稣啊，他降临的时候啊，先要降临到半空吧。到半空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都到了半空哦，是不是到半空啊？你去读撒迦利亚书第四章，主耶稣是先降临到半空，死了的基督徒要先复活，到半空。那个时候地上所有活的基督徒都要到半空，所以基督徒在主耶稣降临的在半空的时候，地上已经没有基督徒了，所以绵羊和山羊都不是基督徒，好不好？
因为圣经的教导不是要信主然后才能得永生吗？若不是靠着主，
对，这个绵羊不是得永生，好不好？他们是可以进到神预备的国里面来，没有说他们的永生，他们叫做义人。义人是因为行为成义，好不好？他们因为是恩待基督徒，他们把它叫做义人，好不好？圣经里的讲的义人是有两种，一种是亚伯拉罕，就是因信称义，还有一种就是以色列人守律法，守好了律法，你也是义人，好不好？就是你守律法，好不好？所以义人是有行为称义的。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绵羊是行为称义，好不好？因为他们恩待了基督徒，好不好？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坐在我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好不好？
请问一下，他这个你们这蒙国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指的是天国。
天国，这一批人到天国里面要做老百姓，好不好？以后我们再往后面读的启示录就清楚了，好不好？他们没有神的生命，他们也可以进去。天国里面有三种人，千年国有三种人，一个就是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第二个就是以色列人。所以主耶稣就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要在天国里了，好不好？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就是这些绵羊。好，在天国里头有三部分，这都是很基本的真理。我们现在每个星期五啊，我们已经开始在讲这些基本的真理了。所以我们要准备把今年的时间每个星期五晚上都专门讲这些基本的真理，好不好？昨天我们讲的是得救、因信称义和这个重生。下个星期我们就有弟兄姊妹就提出来了，希望我们讲圣灵的工作，好不好？他们就弄不清楚了，圣灵今天怎么做工作，我们下个星期我就讲。也像是天国的问题，神国天国我们也要讲，好不好？好，让我们就清楚那个基本的真理，好不好？好，感谢主。好，
等一下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是1260天，但是我看但以理书有一个是1290天。
哦，那个不同，
这个
那个是两回事情，好不好？这个但以理书的那个1290天和这个不同。这个是1260天呢、啊，专门就解释了一下，就是一债、二债、半债，看到没有？就是我们刚刚12章，就解释了，就是3年半，好不好？以色列人他们是每一个月是30天，他是以这个来算，好不好？每一个月是30天，所以1260天正好就是3年半，他是以这个来算的。那么但以理书呢，以后我们再来说但以理书，好不好？那是专门有指点，好不好？ 我们这里有一本书，丹尼书的读经记录，你看看有没有，还如果有你可以拿一本，好吧，专门解释这个问题。好好，如果没有了，我们今天就结束到这里，好不好？请你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再次的感谢你，还有借着今天早上的聚会，你也将启示录的内容真的也向我们打开。主，我们当中有很多不明白的，求主也真的将你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读得明白。主，也感谢你每一周六在这里的相聚，真的求你也继续保守礼拜六的聚会，求主也保守我们散去的步伐，祝福我们平安的回到家中，保守众弟兄姐妹接下来在各处奉你名的聚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